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热点现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朝鲜半岛看似冰雪融化，台湾海峡却是一触即发，究竟台海危机是否正在重演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以及台湾政大外交系的教授刘德海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欢迎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通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是来电向两位来宾提问。好的，中共解放军趁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先是在泉州外海实弹军演，接着又派出轰六战机还有辽宁号航母连续多天的进行绕台演训，并且发动一波又接一波的文攻武吓，还新战，还出新招，用闽南语配音轰六的宣传片《神威与战神相约》。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解放军所发布的视频片段。
海内外舆论最关注中国什么战机？最摆颠覆西太，剑巡东海，剑巡南海，剑神。这就是被称为剑神的轰六 K 轰炸机。这几年，这个国之重器新用亮剑空天，包上大国之威。今日深圳卫视记者加入一支装备剑神的优秀飞行大队。
好了，这个解放军的宣传片用台语哦，用闽南语来配音，这个宣传这个轰六 K 轰炸机是战神。那么当然，中华民国的国军也不甘示弱了，立刻推出了捍卫领空、舍我其谁的短片来作为回应哦。那么究竟这个轰六对上了这个 F-16 是谁比较酷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台湾国防部所发布的这段视频片段。
我们飞行员24小时待命，只要一有状况。怕是夜深人静，
日以继夜的训练与战备是我们的责任。随时随地都在备战。
好的，看完了解放军跟国军互相较劲的宣传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轰六还有辽宁舰又趁着这个蔡总统出访的时候这频密的绕台，还有央视曝光的 C-18 实弹演练的这个画面，还有解放军罕见的用闽南语来录制轰六的宣传片，这个用闽南语来配音这个逻辑是不是认为说在台湾啊，支持台独的民众都是说台语和闽南语，所以用这个台语来进行对台独的新战呢？您的分析。
这个纯粹就是那种官僚文化的反应。因为说真的，中国的高层因为对台湾是比较不了解，他的研究单位是比较了解，但高层没有接触嘛，所以他们这个官僚总是反映说，哎，南部比较台语比较盛行，所以用台语。可是如果说你用这个来测试台湾，可能很多人反而听不懂，因为很多的专有名词可能用普通话用国语哦，大家还听得比较清楚。像以我这个我在家里讲闽南语的，我听了都觉得有点吃力的，所以这个效果是有限。可是为什么用这个来弄，就是官僚的文化嘛，官僚就认为说想当然了，认为南部这个台语比较盛行，所以用台语来录，这个就是反映官僚文化的一个僵化思维，我想这个意义不大。那就你要达到这种所谓的舆论心理战，你反而用对方比较熟悉的语汇，那现在尤其在南部有关这军事方面，你用闽南语用台语，可能大家反而更陌生更不熟悉，所以我觉得根本它的新战效果是打折扣的。
嗯，好的，那么那个刘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样子一个新战做法，是不是打折扣？还有这个解放军哦，他这个在泉州外海的实弹军演完了之后，又连续的加码，接连多天出动了轰六 K 轰炸机，还有辽宁舰航母来进行绕台，一个是顺时钟，一个是嫩时钟，等于是两边包夹了。那么北京称说这是所谓的红线重描，除了震慑台独之外，也是对美国和日本发出一个警告的意味，您怎么看呢，刘教授？
前面有关这个闽南语的宣传片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应该是中共方面重视或者是已经就是认为主要的支持这个台独的是比较在南边的人，就是台湾大部分浊水溪以南的讲这个台湾话的是比较多的，所以的话这种情形来讲的话，它是针对了 绿营的选票或者是支持台独的来做恫吓的动作。啊，那至于刚刚讲到的解放军的这个实战演习跟加码出动这个轰六的这个轰炸机的话呢，对这些等等来讲，主要也是给台湾岛内一个重要的这个警讯啊，也就是说这个必要的时候中国是有可能这样做的啊，就是用武力来进攻台湾的啊。那当然呢，这个其实是跟针对的是赖清德，我们赖奎在这个前不久提到了这个台独工作者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啊，因为呢他认为这个我们的官方的官员这样子高层的官员这样讲的话呢，是代表了台湾是有意图走向这个台独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才你也说，这用闽南语来配音这个轰六 K 的宣传片，可以说是星战少佐打折扣的。不过接下来看北京现在文攻武吓，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不论是这个文攻武吓的新模式，或是星战的一些出新招等等啊，究竟是没效果呢，还是说出现反而反效果？因为我们看到上礼拜我们也分析过，这台湾很多的民调现在最新的显示啊，这个台湾民众好像并没有在怕这些恫吓。那么美国这边呢，华盛顿比较支持台湾的学者包括伊斯坦严伊斯坦，他也说类似的军演和恫吓呢，其实只会让美国更加的认为应该要去支持和保护民主的台湾，你怎么看？
这是北京目前陷入两难的地方。他如果加码的来威吓台湾，只有让美国、日本更介入更多，然后让台湾的反中的情绪越高涨。可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对内又无法交代。好，那他在官僚这个体系里面，他总要做一些动作来揣测习近平可能想要做的事情。但也许习近平他心里头不一定这样想，可是这就政治正确嘛，你至少这样做是比较安稳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在测试，那如果接下来美国又再进一步对台湾更好的时候，他可能就只好再转弯了，再用其他的方式来。总之他现在也在测试阶段，而且快要到选举了嘛，如果这一招有用的话，那选举他就会加码，如果这一招没用，那再改变另外一种方式。总之对他来讲，反正演习都是要的嘛，那他只是有选择性的就是截取几个这个镜头对外广播，尤其对内我相信他一定在电视上大量的去转播，然后传播这样的理念，然后激起他内部这种仇外的这个意识或者反台独的这种力量。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北京的两难呢，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请刘教授跟我们进入分析。不过我想先请教刘德海教授的是，我们知道东北亚的这个两大热点传统上就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了，但我们现在好像看到朝鲜半岛方面这边呢是出现了缓和，但台海这边却是风云变色。有人说所谓的新台海危机哦，不是会不会重演的问题而已哦，是已经在上演。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把现在的台海新危机和1996年当时的台海导弹危机来进行对比的话，您认为目前的情势又比当年多出了哪些新的危险因子呢？刘德海教授。
是的，目前的台海的危机的重演，我个人的浅见是不至于，因为我认为美中现在其实都在玩假戏。现在就等在刚刚严教授讲的选举，11月我们这里要有这个地方的选举，美国那边是有国会的选举。在美国的国会选举之前，这个川普刚刚提到，川普希望在2020年能够竞选连任嘛，所以他就希望在朝鲜的问题突破，美朝建交，然后呢，再下来就是在10月在11月之间会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个 trade war 这个贸易战，这样子的话，这两个就可以让他希望在11月他能够保住在参众两院的这个主控的地位，这样子他就立刻可以宣布2020年的这个选举，那我们这来讲，中国这边做也是其实在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不会觉得两岸现在呢出现了真正的所谓的危机了，因为实际上呢，中美的关系是假戏，但是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合作多于竞争。
不过我们上礼拜其实也谈到了一些可能的引爆点，想很快的请教刘德海教授，如果说像您刚刚提到的说，赖清德行政院长继续的重申他是台独工作者这样一个情况，或是说根据台湾旅行法 美国派了比较高层的，包括像是 John Bolton 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这样子的人物到台湾去访问的话，你认为台海危机会有升高的趋势吗？刘教授，
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子做的话，确实是升高危机，没错啊。但是呢这个96年的台海危机跟现在如果再发生像刚刚您提到那种情况出现的话，这是截然不同的。上一次是中国的羽翼未丰啊，美国的势力大于中国啊。今天的情形来讲的话呢美国是否真的愿意为台湾而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下降的。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这个是玩假戏。
好的
啊，中国的军事的实力已经到某种地步了，所以的话呢它不太可能这样子来闹大的。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刚刚这个刘德海教授提到一个就是台湾的这个年底选举哦。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台湾其实不太关注这个，如果说没有媒体特别的报道，不太关注这个国际或者是两岸的事务啊。那么像现在今天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才四月啊，今天在台北就有一场选举，就一场游行，是民进党为了年底的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在造势的。所以与其说是两岸关系的话，还不如说台湾目前各界都重视年底的选举比较多。那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说是不是您觉得年底的选举会影响到未来两年甚至未来六年，如果说民进党蔡总统能够继续连任的话的一个民进党的走向呢？您的看法？
对，我想年底这一次的选举是很重要的，会影响到两年后这个总统选举，我想多少会影响。但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想北京自势的反应一定会加大力度对民进党政府的这种威吓，因为这样的话才能让反民进党的力量能够集结起来，也有个工具可以来打击这个民进党政府。所以我想北京大概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但是就要看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反而会让大家更讨厌，因为会把国民党跟这个所谓的卖台更扣在一块，所以这样反而是没有帮助国民党。所以这个对北京来讲也是一个两难很不好拿捏的地方。但我一直认为以北京自势的反应，包括北京对台湾目前那种理解的这种状态，我想他一定会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一定会再加一些东西让民进党政府感觉到压力。
是，好的，谢谢啊，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刘德海教授，同样是选举的问题，除了台湾年底的选举的话，您刚刚也提到还有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台湾这边叫期中选举啊。那么是这两个选举都会在今年的11月揭晓，那么是不是您觉得在11月之后其实才是美中台三方的另外一个就是角力战篇章的开始呢？您的看法？
确实是如此。因为刚刚这个选举的原因呢，台湾现在目前的对选举实际上没有什么太热烈的这个表现呢，主要原因是实际上岛内人都已经非常清楚输赢基本上绿的势力是继续可以执政下去，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愿去争或者是什么选来选去结果也不是就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至于刚刚讲到的，至于这个确实是等这次选举11月选举完之后呢，这个台湾的最后的选举的结果会对民进党内部会出现leadership 的 change 的可能性存在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赖清德行政院长他的他的支持率一直都维持在40%左右，反而是总统的支持率一直是30%左右。那换句话说，如果这样持续，或者尤其总统的低支持度不变的话，甚至更低的话呢，最终2020年未必就是蔡英文总统出来连任。就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得了。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邓宁。
好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网络的网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留言评论了，我就来精选三个啊。一个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留言表示，他认为说大陆的文攻武吓，对独派和 统派，对台湾的独派跟统派都不会有太多影响。那他想问的是，对于在统独之间犹疑的或是希望保持现状的那些台湾民众呢，这种文攻武吓会有多大的影响？另外他还想问说，台湾本土的媒体比较于大陆的宣传，究竟是哪一个对台湾民众的影响更大呢？他想请教两位来宾。另外还有一位江高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对台威吓间接的就是对美国军事干预的一种回应，美国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大小将决定中共对台动作的一个程度。还有一位罗先生，他表示你们想一想，假设中国统一了台湾，我们还会有言论自由吗？我们还能揭露国内政治的黑暗吗？国内的媒体、学校、百姓该怎么办？共产党会不会像对待香港那样去对待台湾人？他认为说，这个国内的民众只有团结，为自己将来的自由努力，才能够更好的捍卫我们将来子孙的利益和权利。这是这个网友在我们网上的评论。我想请两位来宾来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先请在线上的刘德海刘教授。
是的，就是目前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刚刚提到的这个情形来讲，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还有呢，刚刚提到了美国他们的选举结果也是会影响，甚至选举前之前就会出现了改变啊。所以未来来讲的话呢，至于台湾岛内说对这个到底是北京的宣传有影响力大呢，还是这个台湾岛内的宣传影响力大呢？这基本上年纪越轻的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国内的这个媒体的影响大，但是年纪比较长的比较会受到北京方面的影响。
嗯，好的，感谢刘教授。那么严教授，刚才第二位网友江高华他问说，这个好像那个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决定中共对台的动作，究竟台海危机如果说现在真的有这个台海所谓紧张的情势的话，它的实质上是不是其实是美中双方的一种对峙和军事的较劲呢？严教授，
对，应该是目前是美中的对峙哈。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只是程度大小，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包括他媒体上的这种声张，大家都习惯了。重点是在美中之间对峙，而美中之间对峙并不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对峙，因为美国都是打群架，当美国积极介入的时候，日本、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都全部介入，所以这两个根本是不成比例。所以当美国关切台湾的国际参与，关切台湾的安全的时候，就等于给台湾民众一种某种程度道德支持或者心理上的保障，所以中国再怎么样的威吓其实意义真的不大。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还有两个问题很快请教两位来宾，之后就请两位进行这个下半场的总结。我想先请教这个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刚刚有提到这个严教授也提到了北京的两难哦，不威吓也不是，威吓了又有反效果，你怎么看现在北京方面它等于是很多系统的对这个赖清德来进行精准的打击，包括这个对台系统刘捷一也出来讲，外交系统的驻美大使也出来讲，可是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刚刚就像您讲的，有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说，现在赖清德的支持率是比蔡英文要高的哦，如果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北京的两难究竟该怎么办？刘教授，
其实答案应该是很清楚吧？结果是这个绿营还是会大赢，而且赖清德会变成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因为现在就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个争的是谁比较深绿啊，谁敢对中国表示意见啊？那这一点来讲，蔡英文的这个行销策略是比不过这个赖清德的啊，所以的话，我刚才这样讲，哎，
好的。
那至于这个影响的话，就是刚刚讲到了，已经是这个在来讲的话，中国对台湾的影响是越来越有限，其实。
嗯，好的。
只有一个重大的就是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好的，谢谢刘教授。那么也很快请教严建发教授，那么蔡英文总统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面对北京的文攻武吓，当然国防部说这是例行性的，很淡定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小英总统也照常的去非洲的这个斯威士兰去访问，但是这一次的外交出访好像也有一些诡异，比如说只在这个单一的国家停留这么多天啊，中间也没有到其他。好像东南亚地区做一个转境过境或转机的动作，大家都认为说小英现在在这个外交、军事还有这个国安方面好像都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究竟除了淡定跟这个淡化之外，还能够哪些什么具体的政策出来呢？严教授，很快的。
首先我想对刘教授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目前总体来讲，在民进党内部，赖清德要挑战蔡英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为时过早。
这不是我要为蔡英文讲话，这是一个总体的氛围啊。另外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处境，就是说他过去太高调了啊，就是把自己把中国的这个中国梦 吹得太大。那这一次习近平这个延长这个这个国家主席任期，也让欧美国家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哈。所以他现在等于就是有点想要气势上要翻转这个四五百年来美欧来统治世界这样的格局，所以引招来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在以美国为主的这些联盟对中国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对于两岸他的这个对台湾给的这个这个筹码又太这个价码太低了，至少连一个政治实体都不愿承认，那如何让台湾来接受，要跟他对相信他这个谈判，所以非常困难。我觉得北京目前陷入自己很难解套的一个困境。
好的，很快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很简短的三十秒总结啊。宋先生他说，中国唯有承认中华民国实质独立的存在，才能进行宪政改革的自由民主化，两岸才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另外一位罗先生他留言表示，台湾其实不用去理会大陆的挑衅和恫吓，因为中国刚输了这个美中贸易战，加上国内经济不景气，就业下滑，习近平需要透过对外施加压力来转移他国内的一些矛盾。请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刘德海刘教授。
我觉得两岸关系跟两韩关系最大不同，就是两岸关系的经贸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其实关键的变数是经济。如果台湾经济跟大陆的关系不政治不好，而导致经济不好的话，这样子最终台湾是具一个比较不利的地位。
好了，谢谢刘教授。严教授，
是也因为互相依赖，所以台湾会很小心来处理。我所以看得到蔡英文一直在谈维持现状，就是不愿去触怒中国，我想这是他目前抓的基调，但是他也没有把全部机会放在中国，所以谈这个南向政策。另外就是加强台湾的投资，而且跟美国日本保持很好关系，所以我想基本上看来目前短期间应该是台湾还是有一个利多的这些的机会。
嗯，好的，谢谢网友跟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参与，还有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还有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参与讨论的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教授刘德海，参观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国际风云突变，习近平新时代开局不利，请您准时收看，也别忘记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